好，我们从今天开始呢，一起来学习约翰一书。那么后面圣经这几卷书呢，我们起一个名字叫约翰与启示录，主要是在讲约翰的书信。那么中间呢，会有一卷书，犹大书，不是约翰书信，我们会把它插在中间来讲就好了。好，我们今天来开始研读约翰一书。这一堂课呢，我再介绍一下约翰和他的这个写作的背景，主要来看这个。好，约翰一书的主题呢比较清晰，用八个字来讲，就是生命之道和神仆之道。他在讲这个生命道理的真谛，以及神的仆人应该在教会里面怎么生活。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第一部分，来简单介绍。先看一下作者。约翰一书那是从一世纪到今天，所有的人都公认是使徒约翰所写的。但是你在书卷当中看不到作者是谁，从约翰福音到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他的作者呢从来没有自称说他写了这卷书。那为什么一世纪的人都这么确定呢？因为这卷书当时保留的非常完整，因为他写的晚嘛，保留的很完整，可能后来的人呢亲眼见过他，就他的约翰的弟子啊什么的都有这方面的见证。这卷书呢就是由使徒约翰来写的，这是一个方面的内容。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几卷书，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它的写作风格、用词、口气极其相似，那就是符合当时使徒约翰的这个风格。好，那么提起约翰呢，圣经当中一共有三个人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三个约翰。那第一个约翰呢就是施洗约翰，那这个记载在福音书当中。那作者呢肯定不会是施洗约翰，因为施洗约翰在耶稣在世复世的时候他已经被希律王给杀了。那么第二个约翰呢就是称为马可的约翰，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那个。那这个呢是彼得的同工，那么他的著作呢风格和约翰一二三书、约翰福音书的差别是非常大的，那也不是马可写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使徒约翰。那么使徒约翰呢很少自称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怎么的，他很少这么使用，他只在启示录当中说神启示约翰怎么怎么样这么写的。那么其他书卷里面从来没有讲说他的名字叫约翰，但是他用一些比较特殊的说法说神所喜爱的，或者是主所喜爱的那个门徒，那大家知道就是约翰。约翰和主的这个关系是非常亲密的。那约翰是所有使徒当中寿命最长的一个，他是最后寿终于以弗所，他去世的时候呢差不多98岁左右，所以非常高龄的最后寿终正寝的一位使徒。那么对作者约翰呢我们要多讲一点，因为这个作者很有他的一些特点，资料也比较多一点。他的名字叫约翰，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神的礼物，或者叫神的恩典。他是耶稣的12个门徒之一。这个人出生在加利利的伯塞大，就是我们今天说加利利湖的北岸上面有个小镇叫伯塞大。那这个小镇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在耶稣在加利利湖他宣教的时候呢，伯塞大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那里面有好多的记载。这个人性格不是特别好，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使徒们一个个都非常仁慈善良，不，这个约翰的性格呢非常好，暴躁到像雷子一样，所以耶稣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雷子。雷子原文的意思叫拜尼奇，我们翻译成今天的话就叫雷子，就这个人的性格就像打雷一样，可能性格比较暴躁一点。那具体圣经当中有两个例子反映出了这个人的性格上的特征。第一个例子就是当他们宣教到撒玛利亚的时候呢，撒玛利亚人与一部分人奉耶稣的名字赶鬼，然后赶完鬼呢他又不相信耶稣，所以当时这个约翰就跟耶稣说，耶稣啊，请你禁止这些人，不要这些人奉你的名赶鬼，你看他们用你的名赶鬼，赶完以后不信你。这个就表示他的性格，要么你信要么不信我就把你踢出去，这种性格特点是一个例子啊。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他在撒玛利亚宣教的时候呢，撒玛利亚人不接纳他的宣教，于是呢他就跟耶稣说，他说主啊，求你像当初降火跟以利亚一样，现在降火在这儿把这些人都烧死，这些人怎么的，你的福音传到这儿竟然不信。你能看到这个人的性格大概就是非常 急躁这样一个性格的人。但是这样一个性格的人，耶稣最后呢，他在临终的时候却成为使徒当中最有爱心的一位使徒。所以你能看到主的能力有多大啊，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他的父亲呢叫西庇太，是和神有份的意思。圣经当中对西庇太的记载不算太多，他是一个渔夫，但是他不是一个普通渔夫啊，他是一个渔夫当中能够雇佣得起工人的，换句话说，今天是开这个钓鱼工厂的、开公司的这样一个人，有一定的管理才能，所以他是渔夫，但是开着这个钓鱼、打渔业的这样一个小企业。他的母亲叫萨罗米。从圣经记载的，他的母亲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妹妹，所以你能看到耶稣和约翰子爹实际上是有亲缘关系的，对吧？所以表亲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圣经当中记载说，这个约翰的妈妈当时求这个耶稣说：“啊，你得国以后呢，那我这儿子一个在你的左边，一个在你的右边，因为他的亲属关系嘛，那这种交流就显得很正常啊，要不然的话，一般人不会这么去讲话的。”说这是他的母亲，他的哥哥呢叫雅各，雅各呢也是十二门徒之一。那么耶稣呼召的时候，他们俩是一起被呼召成为门徒的。那么这个雅各呢是十二使徒当中第一个殉道的使徒，也就是你要从圣经记载看的话，他是最早为主殉道的那个使徒。所以雅各的在使徒当中的寿命是最短的一个。那么这个约翰呢也是门徒所爱的门徒里面的三个门徒当中为耶稣所爱的三个门徒之一，那么其中经常出现的就是彼得、约翰和雅各这三个门徒呢，是耶稣经常在做事的时候带在身边的。彼得是大弟子，那么约翰和雅各呢是亲弟兄，所以你知道这三个人经常会出现。那么圣经当中记载，比如说耶稣让这个雅鲁的女儿复活的时候，那其中就有这三个人同在。那么登山变相的时候，那这三个人也是同时在场的。在科西马尼园最后祷告的时候呢，这三个门徒也是在场的。所以他可以说是主所喜爱的门徒。啊，那么这个人的家境状况呢，说根据他的父亲是一个钓鱼的小公司嘛，所以他的家境比较富裕，是一个开渔业和有雇工的这样一个家庭。所以他也可能会接触到一些社交里面接触到一些不同的人物，尤其是他和祭司比较熟悉，和当时的大祭司比较熟悉。这就是为啥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约翰可以跟着耶稣进大祭司院，是因为他和大祭司熟悉。那彼得要进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比较困难一点，对吧？所以有人介绍他进去，结果还让人认出来了，三次说这就是耶稣的门徒，他三次不认。但是约翰进去的时候没这个障碍，因为他认识大祭司，进去比较顺畅一点。所以他是在最后的是亲眼目睹了耶稣被捕、被打、被钉十字架，这样一个使徒。所以作者呢大概了解这些。第二个方面，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作者他的一生侍奉方面的一些事。如果大概估算一下年份的话，是在30年左右，也就是司洗约翰刚来到这个世上，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司洗约翰刚来，是耶稣基督的引路人。那么这个司洗约翰到了以后呢，这个约翰就是司洗约翰的门徒。那么我们知道，在耶稣侍奉开始之前呢，好多人是跟着司洗约翰的。后来呢，主呼召了这个约翰作为他的门徒，所以他就离开司洗约翰，跟随耶稣基督。这是他的后半生怎么开始的啊？那么大概在33年的时候，那我知道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他亲眼目睹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全部过程。那他也是在十字架下唯一的一个使徒，他是12个门徒当中唯一的一个最后站在十字架的下边的，其他的人却跑了。那么在这件我们圣经记载里看呢，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在十字架上呢就把他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这个约翰，让约翰来赡养他的母亲玛利亚。那么约翰呢一生当中就一直带着玛利亚，就把他作为自己的母亲一样，从耶路撒冷最后带到这个以弗所教会。最后玛利亚也是受终这个以弗所。我们今天如果去以弗所这个地方去参观的话，可以看到约翰和玛利亚那些纪念 纪念的这些建筑物可以看到。那么33年同时也是主被钉十字架复活以后的第一个五旬节，同一年的时候，那么当时彼得出来讲道，那一次讲道呢就有3000多人受洗，这个归主了，信主了。那这时候呢约翰在场，约翰也就是辅助彼得开始宣教，开始建立耶路撒冷教会。所以最后呢约翰也成为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之一。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协助者，他不是打前锋，是一个协助者。我们一会儿告诉大家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啊。那么到70年代的时候呢，因为耶路撒冷整个圣殿的就被毁了，这时候呢罗马的逼迫挺多的，那么这个约翰呢就带着玛利亚从耶路撒冷迁到亚细亚地区，常住在以弗所，这就是他迁居以弗所的大概原因和他的时间。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在以弗所的作用呢，他实际上是一个护教者，他不是一个宣教者，他是一个护教者。80年的左右呢，他在这个罗马皇帝的这个逼迫下呢被被捕，然后流放在巴摩岛上。那么在巴摩岛上呢，他写下了他一生当中的第一部著作，就是启示录。所以我们看约翰所写的书，约翰写的第一卷书是启示录，不是约翰福音啊，约翰写的第一部作品是启示录。那么随后呢这个就要罗马皇帝叫当时的罗马皇帝叫多米田，在81到96年的时候执政去了。那么很快他从这个巴摩岛释放以后呢，大概是85年的时候就回到了这个以弗所教会。那么回到以弗所以后呢，这个时候其他的使徒已经过世，也就当时在世还存活的使徒也就剩下约翰一个了。这时候呢社会上出现了好多的这个异端邪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诺斯底主义开始兴起。那么这时候宗教信仰当中出现了重大分歧，重大问题怎么办呢？就需要约翰来出面澄清。那么这时候的约翰就写下了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这四卷书大概是一个时段写成的。那么这四卷书的写作目的不是为了传福音，是为了护教，维护基督信仰的重振所写的。所以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文字非常优美，而且写的真理非常透彻，因为他在针对当时的一些非常复杂的这个异端邪教，所以他写的非常真恳的把基督福音的真谛写的非常清楚。所以大家很喜欢约翰福音的原因就在这儿。那么在公元100年的时候，约翰呢寿终以弗所，这时候他大概98岁左右。那么这卷书的写作时间大概在什么时候呢？那肯定是在他的85年到90年这一段时间的这个段时段里面。那么作者呢，今天我们这个学者大多数认为最有可能的写作时间大概是90年前后，也就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这四卷书的写作时间大概是在90年左右。启示录略早一点，可能在85年、84、85年左右，是在巴摩岛上写的。那我们要了解一下，这是约翰的他的侍奉的过程。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约翰当时被呼召的时候，圣经上有一段记载，这段记载其实好多人并不一定很在意啊。你读一下你就会发现历史和这一段记载非常吻合。记载在马可福音的第16章，我们读一下看啊，说马可福音说耶稣受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那这一段这经文记载耶稣怎么呼召彼得和他的这个兄弟安德烈。那么下面一段说，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庇太和雇工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好，这几节经文记载了耶稣当时怎么呼召这两对兄弟，彼得兄弟和这个雅各兄弟，约翰是雅各是亲兄弟。但这个地方要注意的是，看耶稣招他们的时候这几个人在做什么， 这个是他们后来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打过鱼，那我是北方人，我没打过鱼，我不知道打鱼是怎么回事。但我见过一些画面或者图面图像，就是人怎么打鱼。打鱼的人呢，一般体力好的，这个都是在河里边去开着船，然后撒网去打鱼的。那么如果说打鱼过程当中最费的一样工具是什么？就是渔网。渔网是最容易破的，对吧？那么破了的渔网怎么去做呢？就把它拉到岸上来，然后让一些体力不太好的，一般都是妇女儿童或者是年长的人坐在那儿去补网。所以补网的人呢一般都是在后边的，打鱼的人呢都是在前方的。所以你能看到这一段经文，马可记载这一段记得非常清楚，彼得弟兄呢是体力比较好的，在外面打鱼的，而雅各弟兄和约翰呢是坐在船上补网的。所以你能看到他们之间的分工吗？一个在前方打鱼，一个在后方补网。那么在历史当中呢，你也可以看到彼得是前方宣教的宣教士，他是冲在前面建立教会的，而约翰呢一直是在后方护教的，最后他承担着赡养耶稣母亲的这样一个圣职。所以你能看到这个人的后来的这个服侍对象和他开始呼召的时候所做的工作有很大的牵连。那到这段经文你要有一篇很好的生活经历的话，可以是一篇很好的正道经历，对吧？很好的一篇正道的背景资料。但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看见，就是服侍的施工是有差别的。虽然是12个使徒，但他们每个人的重点是不一样的。彼得属于那个前方打鱼的那个，而约翰呢是属于后方补网的那一位。两者都很重要啊。好，现在我们来看一张地图。这卷书的写作的地点呢是在以弗所，因为约翰在后期他住在以弗所，那么他的读者呢也就是以弗所周围的这几间教会，也就是启示录里面的七间教会都在这一段以弗所周围，就是所谓的亚细亚地区这个地区。那么启示录的七间教会都在这儿。那这个地区为什么那么重要？这个地区是保罗三次宣教的时候经过的地方，尤其是最后一次保罗宣教的时候，他在以弗所住了3年多，所以这个地区逐渐成为外邦人教会的一个中心，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那么约翰最后就住在这儿，寿终正寝于以弗所。那么巴摩岛在哪？这张地图同时显示我们巴摩岛是在以弗所教会的西南角上的一个小岛，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西南方向，在地中海的北岸上面有这么一个小岛。所以我们要知道约翰被流放是流放在哪个地方啊？在巴摩岛，就是在以弗所的西南角的一个小岛屿。那么这个地区的教会是外邦人教会的中心，以弗所呢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间教会。这个地区呢属于罗马统治区，有5个重要的省份，所以统称为罗马5省，这就所谓这个地区。那这个地区呢当时有好多人给这写过信，保罗向这写过信，写给格罗西，写给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信都是寄到这儿来的。那么后来我们看到彼得向这写过信，这个彼得写的彼得前后书都是写给这个地区的，所以你知道对这个地区的影响有多大啊？好，大概了解一下。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卷书的写作背景。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从政治这个局势来看，当时的政治环境，我不知道尼禄呢是罗马皇帝当中对基督徒最残忍的一位皇帝。那么这位皇帝执政时期是54到68年左右，那么他的对基督徒的迫害是整个基督徒历史当中最残酷的。那我们知道这个人的迫害包括杀徒是最轻的，那最多是把这些人捆起来，那么绑在这个树干上，然后把它点着，当作这个像点蜡一样照明，那这是非常残忍的一种酷刑。也把这个基督徒绑上这个动物的皮毛，然后扔在这个斗兽场里面，让这个动物去撕咬他们。所以好多基督徒在这个时候遭到了迫害，最残酷的迫害。但是这个人呢在68年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所以 他的死亡并不代表着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迫害已经结束，这个迫害呢还在继续延续。那直到81到96年多米田执政的时候呢，这个迫害呢已经不像这个尼禄当时那么残酷，但是这个迫害仍然存在。那么约翰就是其中的一个人，你就知道他就是在多米田执政的时候被捕流放在巴摩岛了，所以当时的基督徒仍然受到好多的迫害。那这个时候呢，也就是彼得前后书写作的时候的大概背景状况，就这以弗所地区的这个教会受到了好多的迫害，所以彼得在告诉他们，你们在迫害当中要有盼望，要有一个好的生活。那么约翰也是在这个时候针对这个情况来写书信，这是他的政治上的这个基本状况，就是说基督徒的生活并不乐观，有好多的迫害。第二方面，我们看看宗教信仰方面。那宗教信仰方面呢，因为这已经处在一世纪的末期了，基督教呢已经和犹太教完全分开了，不像早期基督教和犹太教是混在一起的，那么大家就为这个因信称义啊，为这个律法，到底律法让人称义，还是到底基督是救让人称义，到底律法要不要等问题吵得一塌糊涂。那么这就是保罗要解决的问题，保罗宣教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时段，那么大家就在因信称义上面吵个不停。那么保罗宣教结束以后呢，犹太教和基督教就分开了，那这样的话，那么外邦教这个信仰的信徒里面对因信称义这个问题就已经不再争论，没有啥可以争论的。换句话说，保罗的书信已经在那个阶段呢基本上被教会所接纳，已经成为教会里面的这个教导的这个主要依据，虽然那时候不能成为新约圣经，但是它已经作为教会立根基的主要的依据，就是保罗的书信。所以大家在信仰根基方面的问题已经不再争论，基本平息，如果有问题的话，保罗书信作为依据就可以解决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宗教信仰的很大的特点。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虽然说外邦教会的信徒主要是外邦人组成的，那么这个除了这个犹太人的影响没有了，但是外邦人有自己的问题啊。那自己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对犹太历史不太清楚，所以呢他们对基督的位格会产生这个重大的怀疑。因为犹太人他知道他们旧约历史的背景，对吧？非常熟悉。那外邦人不熟，就像我们中国人信主一样，我们对旧约不熟，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困惑。但是你会发现犹太人读旧约就没什么困惑，对吧？他们一读就明白。所以他们这些人呢对基督的位格产生一些困惑，一些疑问。还有第三个很重要的当时的一种学派叫诺斯底主义，这个已经在一世纪末的时候就开始流行了。彼得写书信的时候，这个诺斯底主义刚刚抬头，还不是那么严重。那么约翰写书信的时候呢，诺斯底主义已经很流行。那么说到诺斯底主义呢，它实际上它的本质的东西，它在讲说这个灵魂和物质是要分开的，物质呢是恶的，灵魂呢是善的，是好的。那这个是诺斯底主义的一种最流行的一个思想，也就是把人分为二元六。那么从理论上讲，你说物质肉体是败坏的，灵魂呢是属神的，是好的，这个从理论上很好想，对吗？那实际中问题来了，那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肉体，同时又有灵魂，它在一块待着呢，那怎么理解呢？所以当时的人就很困惑了。哎，那我们这个肉物质是坏的，灵魂是好的，那我们如何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个神怎么会那么好的一位神，怎么会变成一个肉身，变成个不好的呢？哎，这是当时人很容易产生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们对基督的道成肉身呢产生很多的困惑。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那如何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是一个肉体，我们里面有灵魂，那如何让我们这个灵魂和我们的肉体怎么解读呢？如何让我们的灵魂从肉体当中超越出来呢？于是他们就发明了一个道理，他说人的灵魂要从物质当中就超越出来的话，你需要一种特殊的知识，他们叫奥秘的知识。我讲，那么这个就是诺斯底主义教导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偏差，就是说人得救除了认识耶稣基督以外呢，还要加上一样东西，奥秘的知识。 你如果没有这个知识，你的灵魂不能超越你的肉体，那你就得救不了。那这个是当时这个诺斯底主义影响最大的一个方面。所以他最后形成的这个基本思想就是人的知识高于一切，这个知识呢比信心比行为都要重要，所以大家都要去追求学习这种知识。所以物质和一切属物质的东西呢全部都是邪恶的，所以大家要放弃这些东西。那么人与人之间呢怎么能够实现交流呢？一个属神的和属世的中间怎么交流呢？那么原来的教导是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那现在呢这些人说你看他耶稣基督怎么会成为我们中保呢？他又不能，他是一个神，他怎么能成为人呢？所以他们就说那中间呢一定有一个中间体，这个中间体呢比神要低一点，比人要高一点，所以这实际上就否定了当时耶稣是唯一中保的这样一个教义理论。所以诺斯底主义给我们带来的重大影响就是怀疑基督道成肉身，否定耶稣基督就是中保，那么给我们生活当中呢也带来了很多的困惑。那我们先看看在道德方面，因为诺斯底主义的二元论的影响，所以当时在道德上呢产生了两个极端分化。第一个极端呢就是禁欲主义，他说因为肉身是邪恶的，那我们身体是恶的，所以我们身体呢要致死它，这样我们的灵魂才能够超越。那就说我们身体好多事情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不能结婚。那么你就知道今天的天主教里面仍然有一条神职人员是不结婚的，那这个是禁欲主义的一种遗留下来的一个传统。就是那么紧挨着另一方面就是说，那既然我们身体是恶的，那就让它恶去吧，别理它了吧。那么另一种极端就是纵欲主义，那你说身体既然是恶的，那我还管它干嘛呢？爱咋咋地呗，对吧？反正我们最后都不要它了，就任凭他们身体上面有一些邪恶。那么说身体是无益处的，所以就让罪恶随意的扩张。那这就是在当时道德当中给我们带来的两个极端性的这种思维。那这两个极端都是从诺斯底主义过来的。那我们今天都可以看到这种遗留下的这种影响，像禁欲主义、不结婚，就是这样一种思想。那么在生活当中呢，也会有一些困惑。那既然你道德层面有这样两个极端，那么生活方面呢，大家对罪的认知呢，就比较缺乏。有人就说呢，罪既然是发生在肉身上面的，那就让它发生去吧，那有什么关系啊？没什么关系啦。所以认识不足，有时候有时候出现这个言行不一致，这是在当时一世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教会里面很有影响的人，很重要的人物，在对罪的认知不清楚，所以言行不一。那么对罪的认知不清，那最后就会出现对爱的这个认识程度不够。所以好多教会里的弟兄就失去爱心，缺乏怜悯心。那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这个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就有一句话，以弗所教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就指的是这个。因为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弟兄姐妹们说那个都是肉身，他爱他干嘛，该咋地咋地呗，就不要了，这种思维这个是很可怕的。那么最后呢，就这个给当时的信仰带来一个很重大的权柄方面的挑战，就是他否用我们今天的眼光讲叫否定旧约。那么我们知道旧约当中呢圣经记得非常清楚，神创造万物，创造完了以后呢神都有一个评价，说看着是好的，对吧？那既然说这个神都看着是好的，那诺斯底主义为什么说物质是恶的呢？那这个在旧约之间就产生很大的冲突，就是把一切的物质都认为是恶的，那这个和圣经当中神说万物是好的这个是有冲突的，对吧？所以他们对旧约带来一定的冲突。第二个是对新约，这个概念当然是我们今天的概念，一世纪的不叫新约，指的是使徒的教导，使徒的教训就是我们今天的新约。那么使徒的教训里面有两条非常重要的核心，就是道成肉身和耶稣是唯一的中保。那因为他把身体定为邪恶的，所以耶稣的道不能成为肉身了，因为肉身就邪恶了，对吗？那么耶稣就不能作为中保了，你说既不是人既不是神，你怎么做我们的中保呢？那么这是诺斯底主义给当时带来非常大的两个重要的冲突，就是对神话语的质疑和对使徒教导的一困惑。 当我们知道这些背景以后呢，我们大概就知道约翰为什么要写这封信。所以这封信里面呢，它主要是使徒的劝勉、责备、指导和教训，这就是使徒用词方面的这个基本原则。因为他对这些人的这些思想是非常看不惯的，无论从约翰福音到约翰一二三书，他的用词、他的这个基本的原则是出于劝勉、责备、指导和教训，从这个角度来做。那么在具体到约翰一书里面，约翰就亲自在他的书卷里面写了这些话，说我写这封信给你们，就是让你们和我们相交，就指的当时的信徒和使徒要交流，说我们与父并耶稣子耶稣基督相交，那就说写这封信的目的呢，就是让你们通过我们和耶稣基督有关系。那他就否定了当时说你们不要相信那些什么肉身是坏的这些东西，耶稣就是我们的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世主。那第二个很重要的描述就是，我写这封信就是使你们行在光中彼此相交。那行在光中就指的你们看问题呢，一定要看本质，神是光明的，神就是光，所以你除此之外的全是黑暗。那么第三句话保罗用这个是约翰用的，就是我写信给你们是叫你们不犯罪。那这个不犯罪呢，是当时人为人的思想，就是说肉体已经无益了，爱犯罪随他去吧，不要理他了。那约翰的教导说不可以，我写信就是让你们不要犯罪。第四方面，就是他我写信给你们是因你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那这个就告诉我们说，真正的赦罪者呢是耶稣基督的名，而不是那些神秘的知识。那第五方面，约翰说我写信给你们叫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彼此相爱。那这个是整个约翰福音里面经常出现的一句老话，就是彼此相爱。那约翰呢有好多故事，好多人说约翰在他的年老的时候呢，在以弗所教会里面，他每个主日呢要去教会敬拜，那么底下呢同工就搀着他，年龄大了搀着他到教会进去，他进去以后第一句问候语就是小子们呐，你们要彼此相爱，然后走的时候再强调着小子们呐，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这句话我们今天听起来好像觉得挺生硬，其实你要知道当时一个90多岁的老人，是教会里面的长老，又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很受大家尊敬的人，所以他用这样的用词其实是很亲切的，对吧？那今天如果我们教会里面有这么一位元老，比如说我们非常尊敬的这个牧长们进来说，小子们呢，你们要彼此相爱，你听着觉得挺亲切的，其实啊，这就是当时的这个传统。那么约翰教导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那么最后一点呢，约翰的写信告诉说，我写信给你们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因为诺斯底主义的困惑呢，当时的信徒呢对他们自己有没有永生不确定，所以约翰最后说，你们一定要知道你们有永生，你们基督徒不同于别的东西，永生是神给你们的应许，你一定有永生，这就是他写作的目的。所以你能看到这里面呢主题非常清楚，我们读的时候呢是非常容易读的。那我们看看这卷书的特点，这卷书的特点呢不太像一份教会书信，如果读的话不太像一位教会书信，倒像是一份家书。我这么说的意思是，家书嘛，就是写作的时候呢不是说我先原来打好一个底稿，说我要写一二三四五六条，一般不是这样。家书就是我有什么问题想起什么就说什么。那么约翰福音就很那个约翰遗书就很符合这个特征，就有点类似于长辈对晚辈要讲一些话，讲一些这个教导一些教训一样，说他经常会出现小子们这样的称呼，是因为你要想一想约翰当时已经98岁了，对吧？那90多岁的老人这样的称呼的话不太过分，所以像一份家书一样这样一个特征。第二个呢，这卷书里面没有特别高深的这种教义性的教导，他教导的东西呢不是像保罗那样把教义的东西讲得那么清楚。为啥呢？因为教会里面在这些方面呢已经有据可查了，那保罗的书信写给以弗所的书信就在以弗所， 写给这个哥罗西的书信也在一书上能读得到。所以呢，约翰就没有重复，他没有再重述很深的教育教导。第三个方面的特点就是他很注重属灵生活和道德方面的行为。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知道说一世纪所面临的困惑是这样的，所以他写信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纠正在属灵当中要有一个好的生活见证，要有一个好的道德行为标准。第四个特点就是这卷书的文字非常奇特，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觉得朗朗上口，对吧？文字非常优美，但是约翰一书的文字呢非常奇特，你会发现有些作者呢把一些问题呢反来覆去的在说，好像已经讲过了，一会儿他又讲一次，这个呢很符合，就像我们刚才像家书一样，也像很符合一个长者对年轻人的教导。他讲完以后就说：“哎，我忘了那张，我再跟你说说啊，还有这件事。”很符合这样一个特征，所以有反复申述的这样一些，比如说神是光，神是爱，神是罪，他在这个通篇当中多次反复的提这件事，就有点像我们今天年轻人听的说：“哎呦，这个我奶奶讲话真烦。”就有点是不停的重复一些东西，那这个符合这个年长的长者的教导思想。第五个特点就是作者的用了一种正反对比的方法来描述，只要他讲神是光，他就会讲非光就是黑暗，他会对照起来讲，他讲耶稣是基督，他就在讲那些低基督是什么，他讲这个耶稣说有属天和属世的，只要他讲属天的夫妻，他就同时会讲属世的，然后他会讲新的和旧的，什么新的命令啊，旧的命令啊，他是用这种正反对比的方式来描述。所以约翰一书并不长，但是呢，他这种写作方式让我们读起来呢，还是津津有味，很好读的。这是这卷书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这几位重要的使徒。那么在一世纪呢，也就是我们基督教开始的时候呢，有四位使徒是给我们基督教带来重大贡献的，其中有三位呢是在耶路撒冷，那么这三位呢就被称为耶路撒冷教会的三大柱使，是彼得、约翰和雅各。大家注意这地方这个雅各呢不是使徒雅各，是耶稣的弟弟雅各。那么这个耶稣弟死了以后，他的弟弟作为耶路撒冷教会的柱使啊，这个雅各是耶稣的弟弟雅各。那么其中就有约翰和彼得，一个是大弟子，一个是最亲爱的弟子约翰。这是在耶路撒冷教会的三大柱使。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位不在耶路撒冷的，被称为外邦使徒的保罗。所以这四位是初期教会成立当中最重要、最贡献的四位使徒。这四位使徒在历史当中呢，对他们有不同的称呼。他们因为他们做的工作各不相同。彼得被称为是盼望的使徒，因为彼得写书信的时候呢，都是后期了，都是在保罗书信之后，所以他当时面对的呢，就是基督徒在苦难当中如何不失信心，仍有盼望，所以他被称为是盼望的使徒。你读彼得前书后书，你就知道他的主题就是你在苦难当中要有盼望，这是他的主要工作。那么约翰就是我们刚才说叫爱心的使徒。约翰是十二使徒当中性格最暴躁的一位，但是最后呢他却成为最有爱心的一位使徒。说他的教导当中，从约翰福音到约翰一二三书，主要讲的是小子们呢你们要彼此相爱，小子们呢你们要彼此相爱，这句话是他的口头经常说的话。所以你能看到这位使徒呢，从一个暴躁的使徒变成一位最有爱心的使徒。那么第三位呢，就是雅各，耶稣的弟弟啊，这位不是使徒雅各，耶稣的弟弟，他被称为是行为的使徒。那么雅各坐镇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这位雅各呢，他可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这个什么教导之类的，但是他以最优秀的基督徒的这个行为来展示给所有的人。所以他的主要教导就是信心中不可失去行为。所以雅各书告诉我们什么？行为很重要。他不是说信心不重要，他是说因为你们已经有了信心了，所以你们的行为至关重要。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就是雅各的教导。然后最后一位呢，就是外邦宣教士保罗。 保罗呢可以成为是信心的使徒。他一生当中致力于宣教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信仰根基的建立是因信成义，这是保罗教导当中最核心的部分。你只有信耶稣基督才能成义，律法不能使你成义，行为不能使你成义，所以他的教导集中在这个方面。他也为初期教会的这个根基奠定了理论基础，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新约圣经三分之二都是保罗的书信，就是因为他当时要面对基督教信仰里面最核心的因信成义这样一个根基。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一下这四位使徒，给我们整个信仰奠定一个基础。那我们现在我们要比较一下约翰的两卷书，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二书和三书很短，我们就不太把它列出来。这两封书信你读的话，因为它写作前后的差不多有两三年的时间差，那这两封书信中间有一点完全不同的这个着眼点。约翰福音呢是约翰护教的最主要的作品，是约翰护教的时候最有说服力的一部作品。他主要写信耶稣可以得永生，这是这卷书里面的，因为他是护教嘛，所以别人在做反对说耶稣基督不是中保，耶稣不能救我们，所以他的第一个重点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得非常清楚，耶稣就是永生，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说基督是神的儿子，他说信徒的信心根基就是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的目的呢就把人带入神的家里面去，这是约翰福音的写作的基本护教特点。但是约翰一书呢，他的出发点不在这儿，他不是说要把你带到基督里，他是在讲你已经在基督里了，所以你要知道自己有永生。约翰福音在讲你要信耶稣才能得永生，那约翰一书讲你在基督里了你就有永生，不要怀疑你的永生。那么第二个比较就是说，基督信仰核心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约翰一书里面讲说，如果否定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错误的，这是他的论点。第三个说，基督信仰的基础就是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你们信徒呢在信仰生活当中要有一个很好的根基，你们生活的根基是建立在这个信仰的根基上面。另外约翰一书不是引人进入神的家，他是说你已经在神的家里面了，所以你在神的家里面要知道怎么生活。所以这两卷书的强调的重点略有不同。我们今天读的约翰一书呢是属于后半部分，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所以我们要确信我们有永生，我们不能否定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在的信仰的根基就是我们生活的根基，而且我们在神家里面要有一个好的生活建设。那这就是约翰福音要约翰一书要告诉我们。好，我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约翰一书的内容。约翰一书很短，一共五章，它的内容呢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二章呢在讲什么是生命之道，三到五章呢是在讲怎么是神仆之道。他在讲生命之道的时候讲了这么四个要点：神就是光，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中保，相彼此相爱是神的命令，神的应许就是永生。那这就是他前面两章讲的重点，生命之道就是这样一个道。那么三到五章呢他在讲说神仆之道，说作为神的仆人你应该怎么在教会里生活。他讲了这么九个方面啊，要洁净自己，不要犯罪，不要认为身体不好随意犯罪，要彼此相爱。第二个方面呢是讲要明辨真假，你要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圣灵，什么是假圣灵，假的灵，什么是这个真的教导，什么是假的教导。第五个方面爱的源头是什么，说爱是神的命令，神为什么要爱命令你去相爱，是因为爱的源头是神来的，他说神就是爱，神爱我们不是我们爱神，神先爱我们我们才知道爱，说所以基督徒要住在爱的里边。那么第七个方面，基督徒要胜过世界， 要见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最后强调，基督徒一定要知道自己有永生，不要认为自己没永生，恍恍惚惚的，只确定基督徒有永生。那这就是他的这个主要内容，一共两部分，生命之道、神谱之道，所以读起来呢很容易读。前面两章在讲一个问题，其后面三章在讲一个问题。我们下面呢会用这么两个主题来把约翰一书给大家介绍完。好，那么这卷书呢总体信息非常清楚，就讲两方面的东西，生命之道和神谱之道。讲神是光，神是中宝，神是爱，神是永生，所以要接近自己，要住在爱里，要见证耶稣，要知道永生。那这就是约翰一书，所以读起来呢很容易。我们大概如果要坐在那儿一气读完的话，也不过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全读完了。所以我们回去之后可以开始读约翰一书。那么我们下一堂课呢，给大家用正文部分，我们会分两堂课，从这个生命之道和神谱之道分两部分来介绍约翰一书。好，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个地方，我们回去呢可以开始读约翰一书了。那我们下面留一点时间供大家彼此分享。